莎莎，我睡不着。
我也是，怎么办呢？
妈妈说睡不着的时候可以数羊，数一数就会睡着了。
好，那我们来数羊。
好，
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，八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。
仔仔，你干嘛重数呢？
因为我数到十几只羊的时候，突然闯进来一只牧羊犬，它好讨厌哦，把羊群追得四处乱跑，结果数过的羊跟没有数过的羊全都混在一起，我只好再重数了。莎莎，你数到哪里了？
我数到二十啊。结果有一只羊跑去上厕所，它去了好久好久也不回来，我只好停下来等它。哦，仔仔，那我们再重数吧。
好吧。以前我睡觉的时候，妈妈都会跟我们说故事，我们一听故事就会很快睡着。现在妈妈不在，你来当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好不好？
好吧，你想听什么故事？
就讲跟羊有关的故事好了。
好，从前有一个放羊的孩子，他很怕大野狼来吃他的羊，所以他就大声喊：“狼来了，狼来了！”很多牧羊人听见了，都赶了来。结果根本没有狼，是放羊的孩子在撒谎。
莎莎，你换一个好不好？啊，牧羊的孩子这个故事我都已经听过五遍了。
那我就不会说了啦。关于羊的故事，我只知道这个啊。
莎莎，我们找魔镜公公来好不好？
好啊，只是哦，他不知道睡着了没。我们叫他试试看啊。
魔镜公公，魔镜公公，魔镜公公。
哎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不睡啊？
妈妈不在，没有人跟我们讲床边故事，所以都睡不着。
魔镜公公，你当妈妈讲故事给我们听好不好？
好吧。
我们要听羊的故事，但是不要听放羊的孩子。
好，我给你们讲一个苏武牧羊的故事好了。
谁是苏武啊？
他是汉朝的使者，是汉武帝时代的人，但比飞将军李广晚一点点。汉武帝派他去匈奴，结果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匈奴就把他扣押下来，要他投降。苏武不肯，匈奴就叫他去北海牧羊，而且告诉他说，除非公羊生小羊，才肯放他回汉朝。啊，
公羊怎么会生小羊
呢？那苏武后来有没有回去呢？
想知道结果，听下去就知道了。苏武牧羊。
从飞将军李广大败匈奴王之后，汉朝又出现了好几位大将军，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，使得匈奴元气大伤，好些年不敢派兵到汉朝边境来捣蛋。有时候啊，匈奴王派使者来汉朝访问，表面上想要做出跟汉朝和好的样子，其实啊是来打听消息的，以便以后再来骚扰。而汉朝为了表示礼貌，也派遣使者去访问他们。在汉武帝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苏武的使者来到了匈奴。正当苏武办完了事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一件事。
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
张胜，出了什么事啊？
前几天有个叫于常的人来找我，他说他和几位匈奴人想要投靠我们汉朝，要我来帮助他们，我答应下来了。于是我们计划把匈奴王的母亲掳回汉朝去献给皇上，我想皇上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哎呀，谁知道有人去告密，现在匈奴王派兵要来捉咱们了。
啊，你太糊涂了。
哎，
做这种事居然也不事先问问我。
大人，大人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可是现在怎么办呢？
哎，能怎么办？匈奴防守的这么严，咱们是逃不出去的。
哦，这么说只有等着他们来捉我们了。
我是汉朝的使者，让人捉去审问太对不起国家了，不如死了好。
说着，苏武拔出身上的佩刀朝着自己的脖子上砍去，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。张胜连忙抱住他大呼救命，匈奴士兵立刻将苏武送去医治，过了半天才将苏武的命给救了回来。匈奴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他知道苏武是一个爱国的人，不舍得杀他，于是派了一个以前投降到匈奴来的汉朝将军卫律去劝他投降。
苏武、张胜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居然想掳走单于的母亲，单于要我来杀你们了！
卫律举起剑来，直指着张胜。张胜吓得是连忙跪在地上求饶：“
哎呦，大人，饶命，饶命啊！”“哼，饶命可以。”只要你肯投降我们匈奴，就可以免你一死。这好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嘿嘿嘿，很好，很好。那你呢？
卫律又把剑指向苏武，而苏武是面不改色，直挺挺地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哼，我宁死，也不会投降的。
嘿嘿嘿嘿。果然是条汉子，哼！苏武，我劝你还是投降吧。你看我自从投降匈奴之后呢，单于很重用我的，不但封我做王爷，还给我满山遍野的牛羊，享尽了荣华富贵。你今天只要投降，明天呢就会跟我一样，哎。要不然，嘿嘿，你就会白白死在匈奴，葬身在荒原乱草之中哦！啊，天高皇帝远，又有谁知道你的一片苦心啊？啊！
哼，要杀就杀吧，少废话。
哎呦，你何必这么死心眼呢？只要你投降，咱们就结拜为兄弟啊！要不然的话，哼！以后想再见我，那可就难上加难了。
呸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人，居然背叛汉朝，投降匈奴。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我还真不想见到你呢。你要是杀了我，汉朝的大军早晚会来为我报仇的。
卫律被苏武骂的是面红耳赤，灰头土脸的回去向匈奴王报告了。
单于，我看苏武是不会投降的，杀了他吧。
啊，也就这么想杀死自己的同胞吗？啊，
这
苏武是条汉子，我就欣赏这种人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留在身边。啊，
可是他宁愿死也不肯投降啊。
对付这种硬汉，我有的是办法，你看着吧，我一定会叫他乖乖地听我的话。
单于叫人把苏武带到一个大地窖里，不给他东西吃。他想叫苏武饿肚子，等他饿够了，自然会忍不住投降的。北方的天气冷得快，不久就下雪了。北风夹着雪花呼呼地吹着，苏武在地窖里冻得是浑身发抖，连在附近看守他的士兵也都冻坏了。
哎呦哎呦，把火身忘点，还有好冷呐。哎呦，
你穿的已经够多了，皮衣皮帽皮靴子，外头还罩着一件大毛毯子，你还叫冷啊？哎呦，
当然冷啊，这北风啊像针刺一样啊，哎呀，直直穿透我的身体里啊。哎呦，真冷啊。哎呦，煮点热汤来喝吧。哎呦，
也好，喝点热汤还可以去去寒呢。
很冷啊。哎呦，喝点热汤还真过瘾啊。哎呦，再来一碗啊。哎
呦，你不要只顾着喝，我去看看苏武，他被关了好几天了，既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厚衣服穿，就算没饿死冻死，一定是去了半条命了。哎
呀，他这人怎么这么傻呀？哎呀，宁可挨饿受冻啊，也不投降。哎，真傻瓜一个。哎
呀，不要啰嗦了，去看看吧。他要是死了，咱们也不用在这受罪了。
匈奴士兵走进地窖里，他们以为会看到一个快饿得半死，缩在角落里发抖的苏武，没想到苏武居然是精神抖擞地坐在雪堆上。
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是我眼花了吗？啊，奇怪，这是苏武没错啊！啊，
饿不死，冻不着，难道他是天神下降？
哎，他如果不是天神下降，哎，那就是妖魔转世了。
啊，哎呦，赶快回去报告单于，
快！
其实啊，苏武哪里是什么天神或者是妖魔，他不过是靠着一股坚强的意志抵抗寒冷，饿了就剥下衣服上的羊皮或者雪水吞下去，竟然也活了过来。单于听了士兵的描述也觉得很奇怪，于是派人把苏武带了来。
苏武，挨饿受冻的日子不好受吧，只要你肯投降，立刻可以吃到热腾腾香喷喷的食物，以及住进暖和舒适的窝子里头，怎么样啊？
哼，我宁可挨饿受冻也不会投降的。
好，苏武，念在你一片忠心爱国的份上，我不杀你，我让你到北海牧羊，等生了小羊，你就可以回汉朝去了。
啊，你真的肯放我回去？
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让公羊生下小羊喽。
啊，公羊生小羊？
不错，我只给你公羊，你什么时候让公羊生下小羊，就什么时候放你回汉朝去。
哎，公羊怎么可能生小羊呢？单于根本就是存心为难苏武，好叫他受不了而投降。
Thank you.
海一年到头都下着雪，一片白茫茫的，那儿没有人，甚至连鸟兽也很少看得见。苏武独自一个人赶着一大群的公羊，饿了就挖野老鼠洞里的草根来吃。他一面牧羊，一面握着使节棍。那是出发到匈奴来之前，汉武帝亲自交给他的。苏武每天摸着使节棍上的毛球，望着遥远的南方，他好想念远在家乡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。天哪，要到哪一天才能再见到他们呢？才能回去见皇上呢？苏武想着想着，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了下来。一晃五六年过去了，苏武仍然不肯投降匈奴。有一天，远方突然出现了一队马车，朝着苏武住的地方驶过来。
咦，会是谁呢？
苏武，
苏武，是我，你还记得吗？
啊，是你，李陵。
是我，好久不见了。
是啊，李陵，你怎么会来这儿的？
说来话长。你看，我给你带来什么的？是酒。哎，
酒，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滋味了。
来，咱们边喝边聊吧。
李陵是汉朝的大将军，有一次被派去征伐匈奴，后来因为缺乏粮食而被匈奴掳走了。当时有人传说李陵投降了匈奴，而汉武帝一生气，把他们全家人都给杀死了。李陵听到了消息，一气之下就真的投降了。李陵叫随从摆上了酒肉，一边喝酒一边对苏武说：
哎，我前些年投降了匈奴，本来是没脸来见你的，可是单于知道我们是好朋友，就特地让我来看你。苏武啊，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，你听了可不要太难过。
哦，是家乡的消息吗？
嗯，你家里已经没人了。
啊，
你的爹娘已经去世了，你的妻子也已经改嫁，就剩下两个妹妹和三个女儿了。哎，这些年来也失去了联络，到底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呢。
天哪，
苏，既然连家人都没了，还回去做什么呢？唉，人生就好比露水一般，一会儿就没了，你还是不要自找苦吃吧。
你不要再说了。唉，我是汉朝人，那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到死都不能背叛他。
苏武，你这是何苦呢？
李陵，谢谢你来看我，回去告诉单于，我是不会投降的。
好吧，那你自己要多保重，我走了。
望着老朋友离去的背影，苏武一阵难过，想到家人的命运，他更是忍不住地哭了起来。
爹娘，
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转眼之间，苏武在北海牧羊已经有18年了。这时候，汉武帝已经去世了，轮到他的儿子昭帝当皇帝。汉昭帝又派了使者到匈奴，使者在无意之中听到了苏武没死的消息，十分的惊讶，他决定想办法把苏武救出来。这一天他来见单于。
哎，你们匈奴可真会骗人呐，苏武明明没死，你们怎么说他死了呢？
啊，这你听谁说的？
我们皇上有一次打猎，射下一只大雁，大雁脚上绑着一条布条，那是苏武写给皇上的一封信，说他正被匈奴囚禁在北海。真有这回事吗？啊，
这，哎，连大雁都替苏武送信，我还骗你做什么？
单于终于肯放苏武回去了。当年苏武出使匈奴时还是个英姿焕发的青年，经过了这么多艰苦的磨难，他已经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。可是他始终都没有屈服，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国家。当他拿着那根光秃秃的使节棍回到长安时，许多人都被感动得掉下眼泪来呢。小朋友，这就是苏武牧羊的故事，你喜欢吗？
觉得要做到像苏武那样真是不容易，像他被关在地窖里不吃不喝，天气又那么冷，要是我一定受不了。
只要寒流一来，沙拉就哈啾哈啾猛打喷嚏，他的脚趾头也会被冻坏的，所以沙沙一定会投降。
你别说我啦，自己还不是一样，单于那一招对你是最管用的，只要一天不给你吃东西，你一定立刻就会大叫我投降我投降。
我才不会嘞。
你哦，嘴巴说不会，但是你的肚子会。
那又怎么样嘛，我投降是假投降，我可以当地下工作人员在敌方搜集情报吧。
你以为别人都是大傻瓜？你的行动啊早就被人控制住了。
我
哎呀，好了，你们扯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是在说苏武，怎么样？苏武很伟大吧？
嗯，很伟大。
我做不到。
哎，
魔镜公公啊，我觉得李陵很可怜，他又还没有投降，汉武帝就把他们全家人都杀死，难怪他会投降。
对呀，我觉得不能怪李陵哎。要是有人杀了我们全家，我一定会恨死他，再也不想见到他。
李陵的确很可怜，哎呀，只能怪老天爷捉弄人呐。
才不哎，要怪汉武帝太不相信别人了，他应该调查清楚才杀人嘛。
就算李陵投降，那是李陵的事，该他家人什么事
呀？
说到这儿啊，你们应该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，从前的人呐、才没这么幸运呢、一个人做错事啊，不但自己要受罚，还会连累全家人。哎，好了，故事说完了，哎呀，该睡觉了吧？
魔镜公公晚安。
我晚安。